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西边路，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最近我听了你播放的林宏信牧师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认为教会信仰是否纯正的确很重要，倡导成功神学对教会实在是有害的。我曾经就进过一家家庭服务公司，就是搞这一套。我认为因此自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没挣到什么钱，甚至还要家人资助生活费。就如林牧师所说的，教会和神学院是互相促进的，合乎圣经的神学能指导基督徒的生活。宣讲真道的教会也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是在从不完全走向完全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够因为教会有一些问题而离开。只要我们认识掌握圣经真理，就可以辨识异端和极端。曾经有异端的人进到我的家里，想叫我妈妈参加他们的教会，我毫不客气地责备他们所信的不合乎圣经，叫他们不要再来了，期盼从您而来的回复。西边路，亲爱的西边路，你这封家书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把这本书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的核心信息都说出来了。是的，合乎圣经的神学能指导基督徒的人生，而宣讲真道的教会也或多或少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从不完全走向完全的过程中。还有呢，只要我们认识掌握圣经神的话语的真理，就可以辨识异端和极端。是的，曾经有人说，如果我们要分辨真抄假抄，不是去研究假抄如何的变化啊，如何的精细啊，而是要更加的努力去认识真抄。当然这是在比较早期的年代，而今科技发达，已经研究发展出辨别真抄假抄的辨识机器了。但是在信仰当中，在教会里，我们如何能够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呢？确实只有唯一一个途径，那就是透过圣经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更明白真理，我们更认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就更加能够在俗世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大能分别为圣，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而确实也就像是西边路所说的，我们都是从不完全走向完全的过程中，我们都仍然是在施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完美的基督徒，也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自己已经是完全得胜的教会，不需要成长，不需要改革。好，西边路还提到了有关于成功神学这个方面呢。确实，如果呢，我们认识这个信仰，接受这个信仰，只是希望自己在世飞黄腾达，希望自己赚大钱，功成名就，那么这样的信仰确实不是纯正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接下来他就用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来告诉我们，纵使在今生我们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这些并不能够存到永恒，我们灵魂的归宿才是最重要的。曾经在教会当中听到牧师的教导和提醒，钱财本身并不是罪恶的，贪心才是罪。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善用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丰盛，我们是做金钱的主人，好好的去运用在神的事工上，而不是做金钱的奴仆，这才是最重要的。好，谢谢西边路在这封家书当中呢，对这一本书认识上帝认识人有这么好的回应啊，再次谢谢你，也盼望有空的时候继续写信来给刘文姐姐。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12-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二章12-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加拉太书第二章12-13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保罗在此对彼得的质问并非小事，而是针对一件在基督教中十分重要的教导。这件事因为彼得装甲而被破坏了，巴拿巴和其他犹太基督徒也都在这件事上装甲。他们犯罪并不是因为无知或是恶意，而是对犹太领袖的畏惧。这些领袖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他们甚至并不知道自己犯了罪。这些伟大人物像是彼得、巴拿巴，竟然如此容易被绊倒而犯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依靠自己的力量是很危险的，不管我们觉得自己多圣洁、多有学问，也不管我们对真理的了解有多深刻，即使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事，也可能犯错，结果伤害了自己或是伤害了别人。如果神没有与我们同在，不管有多大本事，我们还是一无所事。如果神的手离开了我们，我们的智慧与知识便没有意义。如果没有让他时刻扶持，我们的一大堆知识也会变得一无用处。尽管我们可能是神学专家，因为当试探来临时，魔鬼很可能把所有安慰我们的经文都扯开，而只让我们记住那些看起来会威吓压碎我们灵魂的经文。因此我们应该从这段圣经里学习到，如果神将他扶持的手移开，我们便很容易跌倒。让我们不以自己的行为和才能夸口，并让我们谦卑下来，如同耶稣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7章5节向耶稣所说的，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加添我们的信心， 赐下圣灵的大能大力，使我们不畏惧世上的权势，不依靠自己的智慧，而是单单依靠你，顺服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接下来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一生的依靠》。
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面，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荣美的救主，我仰望你，你圣洁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围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我的主。借真光充满我生命，我找到自己在你救恩计划里，我愿用我全心，用我全力来荣耀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我只想永远爱着你，紧紧跟随你，我一生因你而微笑，当你的灵将我环绕，我献上自己做活祭，一生服侍你。你是我一生的依靠，你给我温暖的拥抱。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我常常对书香家人简称教会是属灵的家，希望你能够有教会生活，能够在当中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一起团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已经有一个所属的教会，在那里稳定的聚会，又或者你对于教会还是望而却步呢？那么这一章一定不要错过，一起来更认识教会。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第五章认识教会，特别提到了有关于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教会，有三个角度。第一，就是教会是上帝的子民，这是由圣父上帝的角度而有的认识。第二，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从圣子上帝的角度而来的观点。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三， 教会是圣灵的团契，这是从圣灵上帝的角度而来的看法。在这个部分最后，作者还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下面就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第五章，认识教会第六个部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教会，第三是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教会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来了解，就是一群受到圣灵感动的人。团契的希腊文最好的翻译是相通、相交、互相往来。教会是一群体验到与圣灵有密切关系的人，教会成员和圣灵相通相交，而且他们彼此也互相往来，在与圣灵彼此相通的基础上，体验到教会是圣灵启动的团契。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里肯定门徒的经验是圣灵充满的经验，他们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由第十一节可以知道，他们所说的并非没有内涵，而是讲说上帝的大作为。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一个超自然现象，平常不会说外国话的人竟然会说了，更要紧的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出上帝的大作为，一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紧接着在第十四节说道，正当众人议论纷纷时，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讲道，这是一场布道会，十二个使徒正式的传讲上帝的大作为。而在第三十八到第三十九节提到讲道的结论，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就是邀请听众进入圣灵的感动。这个讲道从圣灵的感动开始，以圣灵的感动结束，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是指犹太人，在远方的人则是指外邦人，两者同样都是主所选召的，而且将要代代相传。彼得讲到的主旨是，你们也要领受圣灵，就像我们领受圣灵一样。他们在经验到圣灵之后，传福音，邀请人一起来领受圣灵。在这场布道会以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到第四十二节说道，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我们看到开始有教会生活的样式出来，这场布道会就成为新约中教会诞生的开始。第43到第47节继续说到教会生活，大家彼此相爱，住在一起，凡物共用，天天在圣殿与家里擘饼，欢喜用饭。这里已经说到圣餐与爱餐了。整体而言，程序上是先有圣灵的体验，再来是宣教，然后是建立教会。圣灵的体验促成宣教，宣教的结果是形成教会。那么下一步呢？使徒行传第13章1到3节说到安提阿教会发动宣教，在使徒行传第13章2到3节说到，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再一次确认，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在安提阿教会的一群人聚会时，巴拿巴和扫罗受圣灵差遣而出发宣教。可见教会应当祷告寻求圣灵感动，紧接着受差遣去宣教，而宣教后又建立教会，然后又是圣灵感动再去宣教而建立教会，不断地循环下去。教会为何是圣灵的团契呢？这可借由追溯其历史来理解。一间教会的形成，就是因为有人曾经来传福音。那么为何有人去传福音呢？就是他们有圣灵的感动在先。比如台湾教会的形成，就是曾有宣教师来台宣扬福音，而他们来此传福音的原因，就是因着圣灵的感动。再追溯下去，必定可以追溯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而后追溯到第二章。今日各地的教会都只是一个中间站，往下还有接续开创其他教会的历史，这必得是一切由圣灵主导的团契才有可能。由此看来，教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与圣灵密切相关。追求圣灵的各种形式毕竟只是外在的，重要的是领受圣灵的差遣，传承宣教的使命。问题往往发生在中断了，教会如果缺乏圣灵差遣的宣教意向，就把循环打断了，无法像初代使徒把福音不断地传扬下去。教会如果没有从圣灵来的生命气息与宣教的眼界，就失去传教的力量了。最后小结，论及礼拜时，我们说过三种形态的教会可以用来对照上述三种神学理解的教会形态。以讲道为中心的基督教会，通常是以讲道来宣扬上帝的呼召并召聚上帝子民。以圣礼为中心的教会，如圣公会或天主教会，焦点集中在圣餐所传达基督身体的意象，因为圣餐时是参与体验教会只有一个身体，从同一块饼或是同一个杯来领受，而以信仰体验为中心的教会，例如灵恩教会刚好是圣灵的团契的具体实践。必须附带说明的是，这三种神学理解并不互相排斥的，只是以三种神学的角度，彼此可以交集，也应当有所交集。因为基督徒所信仰的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以改革宗传统为例，以教会的中心为讲道宣扬，而神学上又强调上帝的话和上帝的灵一起做工。不但是用上帝的话作为中心，而且是以上帝的话的核心耶稣基督为中心，同时期盼借由宣扬上帝的话而领受到上帝的灵作工。因此教会不只是上帝的子民，也是基督的身体，又是圣灵的团契。当教会在宣扬上帝的话时，经历到上帝子民蒙受呼召而聚集，体验到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同时也感受到圣灵的感动。再以重视圣礼的教会传统为例，通常在神学上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尽管重视圣礼，圣礼却可当作看得见之上帝的话，实行圣礼就是在宣扬上帝的话，在此意义下也是召聚上帝的子民，大家追求一起经历圣灵的团契。比如圣餐也是一种形态的上帝之话，它不只能够更加生动地传达，让我们不只听到，还可以看、吃、喝到上帝的话。因此举行圣餐不只传达耶稣基督身体的神学意涵，圣餐也召聚上帝子民，而且还带领人进入圣灵的感动里。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亮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林洪信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首诗歌是《教会啊，你要兴起》。
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
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五章认识教会第六个部分呢、作者带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认识教会，好，透过三种神学理解角度来看教会。第一，教会是上帝的子民。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三，教会是圣灵的团契。这就是刘文今天要送上的题目。请问，透过神学的三种理解的角度来看教会是哪三种呢？请你把它写下来，等到这本书读完的时候一并寄来给刘文，有一份神秘小礼物要送给你哦。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的话，请你寄到以下的地址啊，香港九龙大友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